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欢迎您收听2024年4月14日的晨更读经。我是廖哲一牧师。今天经文查考的内容是《列王记上》第6章1到13节。《列王记上》第6章1到13节内容是所罗门建造圣殿。首先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第6章第1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480年，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第4年西弗月，就是2月，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经文第1节告诉我们所罗门动工新建圣殿的时间。经文第1节也是传统上作为计算从亚伯拉罕到大卫的年代时间的根据。所罗门他在主前970年继位，主前967年开始建造圣殿。照此推算，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间是主前1447年。第一节的西弗意思是明亮，第一节的西弗月，这是指所罗门时代以色列立法中的二月，相当于阳历的四月到五月，是春季。第一节特别解释西弗月就是二月，表明被掳之后使用巴比伦历的以色列人已经不熟悉西弗月这个古老的名字。这是关于《列王记》这本书原始资料写作时间的内证。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列王记上》第6章2到6节。所罗门王为耶和华殿所建造的殿长60肘，宽20肘，高30肘。殿前的廊子长20肘，与殿的宽窄一样，阔十肘，又为殿做了紧密的窗棂，靠着殿墙围着外殿内殿造了三层旁屋，下层宽5肘，中层宽6肘，上层宽7肘。殿外旁屋的梁木搁在殿墙坎上，免得插入殿墙。经文2到6节记载圣殿内部门廊墙壁厢房的尺寸。2到6节的长度计算单位是肘，一肘通常约等于45厘米，但这里使用的是古代的尺寸，历代志下3章3节，所以可能每一肘都要加上一掌，长度是52厘米。第3节提到殿前的廊子，这是指圣殿的前厅，高120肘，里面贴上金金，历代志下3章4节。第4节提到紧密的严谨的窗棂，原文是一个建筑术语，意义并不是很确定，这可能是在石头上呢刻的假的窗户，因为在圣殿里呢是见不到阳光的。经文第5节提到三层的旁屋，越往上越宽，第6节，这可能是因为越往上墙越窄，空间就相对的变宽。第5节的旁屋可能是当值的祭司立位人的住所或是库房。第6节说免得插入殿墙，这是指外面房屋的大梁没有插入圣殿的墙中，而是搭在墙的坎中，不要破坏圣殿的外观。回到今天的经文，列王记上第6章第7节，建殿是用 山中凿成的石头，建殿的时候，锤子斧子和别样铁器的响声都没有听见。经文第七节强调，圣殿造的石头材料是预先在石矿场预先开凿好的，在圣殿建造的时候就听不到锤子、斧头和其他铁器的声音。圣殿所有使用的石头材料都事先在山中按照各自的用途凿成了合适的尺寸，运到现场的时候就不需要在工程的现场动用铁器，就可以装配到合适的位置上。所以第七节说，建殿的时候，锤子、斧子和别样铁器的响声都没有听见，以保持建造过程中的严肃，也可以使现场的工作有条不紊的进行。经文第七节也启示我们关于教会属灵建造要留意的顺序。教会属灵建造的顺序，个人灵命建造必须摆在优先的位置。个人读经祷告的属灵建造，看不到轰轰烈烈，但却感受得到圣灵果子的感动。属灵的建造不是热闹的活动，而是生命的感动。教会的建造必须要留意体贴肉体所发出来的声音，也要留意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哥林多前书14章14节。因为人很容易在肉体中任意妄为，因此越是热闹的侍奉越容易让人飘飘然。因此我们要好好的把自己这块石头先开凿好，先在密室中与主相遇，枝子连于葡萄树。耶稣说，因为离了主，我们的服事就会发出属肉体的噪音，破坏属灵建造的神圣性，让圣功的建造变得一团混乱。因此在我们进入圣功建造之前，我们这个人要先让神动工。经文第七节强调，在采石场凿好的石头。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在属灵密室的采石场里先被开凿，先被塑造呢？哥林多前书3章9节说，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就是灵工建造的活石。彼得前书2章5节，彼得前书2章5节经文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工，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今天的经文第七节，新译本这样的说，建殿的石头都在采石场凿好了，建殿的时候听不到锤子、斧头或其他铁器的响声。弟兄姊妹，教会属灵的建造不是建造事工，而是建造圣徒。教会就是神所呼召拣选的一群圣徒，因此教会建造的基本功就是这些圣徒的灵命建造。圣徒是建造教会灵工的活石，因此教会灵工的建造先要问这些活石，这些基督徒，他们在灵修密室的采石场里开凿好了吗？如果没有，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会听见很多锤子、斧头或其他铁器的响声。这些声音交杂在一起的时候，就会非常的刺耳。 我们要非常的谨慎属灵工程建造的顺序，一旦忽略了，就会出现许多锤子、斧头或其他铁器的噪音。路加福音第十章四十一到四十二节，路加福音第十章四十一到四十二节经文说，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建造的顺序就是先要有不可少的一件，那是灵命的建造，那是基督徒个人灵修的生活。回到今天的经文，列王记上第六章八到十节，在殿右边当中的旁屋有门，门内有旋螺的楼梯，可以上到第二层，从第二层可以上到第三层。所罗门建殿，安置香柏木的栋梁，又用香柏木板遮盖。靠着殿所造的旁屋，每层高五肘，香柏木的栋梁搁在殿墙坎上。经文八到十节是圣殿建造的一些细节的补充。第八节，殿右边，意思是殿的南面。第九节，所罗门他建殿，这句话原文就是完成了圣殿的建造，意思是完成了圣殿主体结构的建造。回到今天的经文，列王记上第六章是一到十三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所罗门说，论到你所建的这殿，你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遵从我的一切诫命，我必向你应验我所应许你父亲大卫的话，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并不丢弃我民以色列。经文十一到十三节，神向所罗门重申大卫之约的应许。当所罗门王遵行神的律例诫命，神应许要住在圣殿中，与选民同在。因此呢，选民就能够来到圣殿祷告敬拜，经历神的同在。否则，圣殿不过是一个建筑物。经文十一到十三节，正当建殿的工程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神提醒所罗门，神所关心的不是建造圣殿的进度，而是建造圣殿的这些人的属灵光景，特别是所罗门王。建殿的工程越是如火如荼的进行，建造的人越要注意十二节的遵行、谨守、遵从。经文十二节，耶和华神强调遵行神的律例，遵行神的典章，遵行神的一切诫命的重要性。除非所罗门王谨守遵行神的一切话，圣殿的建造才有真正属灵的意义。十二节说，你所建的这殿，当年所罗门他所建造的殿要如何成为神同在的圣殿？留意圣殿的圣，这圣的意义是透过遵行神的话语分别为圣。选民如果没有照着神的话来使用圣殿，圣殿就会沦为耶稣所说的，我的殿必做祷告的殿，你们到时它成为贼窝了。没有遵行神话语的分别为圣，神就会离开他的圣殿。弟兄姊妹，神乃是住在遵行神话语的圣徒当中。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经文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另外，以弗所书二章十九到二十节， 以弗所书二章十九到二十节，经文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这边让我们看到殿的建造就是指这些的圣徒，而非常重要的是什么？是房角石耶稣，是使徒先知所默示的圣经，这是教会建造的根基。弟兄姊妹，所罗门不能够用神的殿来代替神自己，所罗门不能够用建造圣殿来代替遵行神的诫命。同样的，基督徒不能够用侍奉来代替神，基督徒不能够用做教会的事工来代替遵行神的旨意。弟兄姊妹，神所在意的是做工的人，做工的人不对，他在神眼前的价值不过是草木禾秸。另一方面，圣徒参与服事的目的并不是因为神无家可归，需要选民帮他盖圣殿遮风避雨。服事神对基督徒的益处，乃是帮助我们要更警醒、更谦卑，因为能够参与服事是神的恩典，基督徒也是透过参与服事帮助我们的灵命成长，施比受更为有福。另一方面，我们服事的焦点是神自己，所以服事不要患得患失。因此，参与侍奉越多，越要警醒，不要掉入体贴肉体的试探中。基督徒服事不要患得患失，太在乎服事的功效、人数的多寡，这些都是体贴肉体的想法。非常重要的，人如果体贴肉体，没有留意自己灵命的建造，我们就很容易这些建造的活石被拿到服事的现场敲敲打打，导致很多肉体发出来的噪音。基督徒要留意，要顺从圣灵，不是顺从肉体。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经文十一到十二节是神第二次对所罗门宣告关于大卫之约是带条件的应许。所罗门必须透过谨守遵行神的律法来表达他对神真实的信靠。除非所罗门认真遵行神的话，神才会向他应验应许大卫的话。弟兄姊妹，遵行律法并不是人得救的方法，遵行律法是人顺服信靠神必然的结果，也是神与人同在的前提。十三节。另一方面，大卫之约也是关乎神救恩的计划，撒母耳记下七章十六节。因此，即使所罗门没有好好遵行神的律例典章，神也照样会成就大卫之约。当人不遵守神的话，破坏了约定，神必然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这是管教，撒母耳记下七章十四节。并且我们看到后来的历史，因为王不遵行神的话，包括所罗门，所以神就将国夺回，换上大卫的另外一个子孙来继续承受大卫之约。而最终真正成就大卫之约的，就是大卫的后裔，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最后我们来聆听一首诗歌，住在你里面。
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栀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住在你里面，住在。